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他。那么上个礼拜天，那个崔喜姐妹啊，橘子信主，那么我们这次为她啊欢喜快乐啊。我以前没有看到她在这里，如果等一下你们有机会啊碰到她的话，那么可以当面啊跟她道贺一下。那么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那么我相信这是啊圣灵在她心中感动带领的一个结果，那么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的一个结果。我相信在这个背后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已经为他啊祷告了很久，所以才结了这样的一个果子。那么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平常的里面，那么也能够常常的来祷告，多多的为别人祷告，因为要带领人来信主这件事情呢，是一件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来祷告。那么我们礼拜三晚上我们也有祷告会，所以呢，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把礼拜三晚上的时间能够挪出来，跟我们一同来祷告。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愿意来领受的心，也愿意来遵行的心，好叫主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帮助，让我们听了主你的话之后能够照着主你的话去遵行。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第28章的经文，在两段式的经文是新约44页，新约第44页，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16节到20节哈。马太福音第28章，欢迎我们同声来念哈。马太福音第28章第16节，请。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那么最后的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虽然不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对门徒所讲的最后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看见马太特别把这一段经文那么记载在马太福音的最后面这里，那么其实它有一个承先启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弟兄姐妹，今天啊，当我们提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有些的人可能会想到说啊，是在海到海外到那个偏远地方啊去做宣教士的那些人。有些的人可能会想到在那个南美洲啊，在那个丛林里面去向那些土人，那些还没有开化的人传福音的那些人。另外也有些人可能会想到那些曾经到那个非洲那个食人族的部落里面啊，去向他们传福音的这些人。那么我相信这些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呢，那么的确都是大使命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见这个大使命的工作不只是在远方的，不只是在那些好像没有人要去的地方所做的这个工作而已。其实大使命这个工作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身旁，那么都有。所以今天我们是否
参与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工作呢，那么啊，不是在于我们到哪里去做这些事情啊，或者我们在哪里做这些事情，那么最主要的是不是我们有按照主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个托付，然后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讲到这里，我相信我们常常都谈大使命，但是大使命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大使命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使命其实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一个使命啊，但是啊，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升天的时候，这个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使命啊交托给他当时的门徒，要继续的来完成他还没有做完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耶稣的门徒他们继续去完，要去继续完成耶稣还没有完成的这些事情，就是主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大使命哈，这个大使命。那么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幅的图画，我就看到一个啊接力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出现哈。那么我看见主耶稣好像从天上来到这个人间，哦，那么他就是那个跑第一棒的人，哦，他就是跑第一棒的人。然后呢，当时的耶稣的门徒，他们就成为那个啊跑第二棒的人。那么在之后的那些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他们在那里等着，那么再去接这样的一个棒子。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大使命其实就好像是一个接力赛，从主耶稣开始他在做这个使命，然后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那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啊。那么讲到这里，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凭什么可以去完成这个大使命？他们凭着什么他们可以去做这个大使命呢？我相信他们当然不是凭空而去的，他们也不是凭着自己去的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到底是凭什么能够去继续的啊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呢？在这里18节到19节上半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的门徒他们之所以可以接续主的大使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主有莫大的权柄，而且主用这个莫大的权柄来差遣他们出去，所以呢他们才能够去做这个大使命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知道，不管一个大使啊是如何，他如果要去完成他这个做大使的这个使命的话，那么首先他一定要有这个国家的给他的差遣，另外呢他也一定要有这个国家给予他的这个权柄，如此一来呢他才能够代表这个国家去完成一个大使所要完成的这个使命，并不是因为他个人有这个权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是因为他代表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给他权柄，所以他才能够去完成他所要啊国家所托付的他的那个使命。同样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大使命，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有什么样的权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完全是因为主啊，赋予他们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他们才能够去做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到底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权柄呢？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有医治的权柄，凡是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可以医治他们。主耶稣不但有医治的权柄，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还有赶鬼的权柄啊，他还有掌控这个灵界的权柄，他一吩咐鬼的话，那么鬼就不得不听 我们除了看见主耶稣有赶鬼的权柄之外呢，我们也看见他是掌管自然界的，他有掌管自然界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上次有谈过，他吩咐风和海，风和海就听他的命令了。所以主耶稣除了有这个掌管自然界的权柄之外呢，主耶稣还有什么权柄呢？他还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啊，凡是我们愿意来相信他的人，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啊，他都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甚至于我们看见主耶稣有使死人复活的这个权柄，所以只要他愿意的话，都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但是从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权柄不止在此而已，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乃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像这样莫大的权柄啊，实在是没有任何的权柄是超过他的。那么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莫大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可以放心的去执行这项的大使命。因为靠着主的权柄呢，他们是可以克服各样的困难的环境的，靠着主的权柄他们可以面对各样敌对的势力的啊。靠着主的权柄，他们可以不用害怕他们到底能不能做成，因为这件事情呢是神的工作，那么神一定是会成就的。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神要成就的事情他一定会成就。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就坐在这里然后等着主去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就好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许许多多的时候神是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的，神是要我们去实践那个大使命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呢，神也不会去做的哦。那么神会怎么做呢？神会再找其他愿意跟他同工的人啊，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如果我们不去做，神的旨意还是会成就，但是就跟我们没有份啊，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他的话去做，我们没有与神同工，是我们自己失去了与神同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也是对我们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啊。因此呢，如果我们要能够带着主所赐的这个权柄去做大使命的话，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是一个顺命的人，我们必须要顺服主的吩咐，我们必须要顺服主的权柄啊。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靠着主的权柄去做这个大使命的工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之所以能够去执行这个大使命呢，是因为主有这个权柄啊。他们因为得了主这个莫大的权柄来支持他们，以至于他们才能够去完成这个大使命的事情。那么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完成大使命这件事情呢？在这里十九节跟二十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说他们怎么样去做之前呢，在这里让我看见，其实这个大使命呢是一个莫大的使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是一个莫大的使命。因为在这里的对象呢是万民。万民是什么意思呢？万民就是许许多多的人，是很多的人。万民是代表各族各国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大使命的对象呢，不只是少数的人，大使命的对象乃是很多的人。这个大使命的对象不只是犹太人而已，这个大使命的对象乃是各国各族的人。虽然说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来做主的门徒， 但是呢，当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出去做这个大使命的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必须要把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当成是啊，他们有可能成为主的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向他们传福音。这样做的结果呢，才不会错失那个良机哈。许多的时候啊，我们都看，我们都自己有一些看法啊。我们看有些人，我们觉得他是可能会信主的人哦，所以我们就去跟他传福音。结果呢，最终他可能啊不没有信主啊。我们觉得不太可能信主的人啊，结果呢，最终他成为一个信主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在执行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千万不能有我们个人的偏见，我们觉得哪些人啊有可能啊信主，我们特别去跟他们传福音；我们觉得哪些人好像看起来不可能信主啊，我们就不去向他们传福音。那么以前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啊在神学院念书的人哈，那么他到神学院里面去念书，那么他的打扮呢就跟其他的学生不太一样哈。那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打扮，因为我只是听到这个故事。那么他们说他的打扮就好像有些同性恋的人的一些啊特别的这个打扮。所以当其他的同学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那里的时候，那么他们都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啊装扮的一个人，然后在他们的课堂里面在那里读神学呢？啊，后来呢，他们才发现，原来这个人他是专门到这个同性恋的团体里面去跟他们传福音的啊，所以呢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打扮啊。他的穿着打扮呢只是为了方便他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团体里面，让他们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是外人啊，让他们有一点认同，让他们啊不会有太多的设防，所以他进到他们里面啊去向他们传福音啊，不是因为他本身喜欢啊这样的一个打扮。那么这就像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所说到的，像什么样的人呢，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呢，总要救些人啊，总要救些人。但是保罗他说啊，像什么样的人就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说要我们去跟那些人完全一样啊，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在这里保罗说要啊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的这个意思呢，是要用一个对方能够啊接受的一个方式啊，我们要用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进到他们里面去，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然而自己呢却不受他们的影响啊。我想这个才是保罗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弟兄姐妹，在这里要怎么样的去执行这个大使命呢？我们除了真的要认清楚我们大使命的对象之外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在大使命里面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那么到底是谁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你们到底是指谁呢？很多人啊，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一想啊，这是主对当时的门徒说的啊，所以就想哦，应该是给主耶稣基督当时的门徒了啊，他们要去哈，他们要去，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当主耶稣在讲你们要去的时候，这个你们呢，就包括今天的你跟我，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必须要去啊实践这个大使命啊。所以今天不是只有好像啊我全时间出来传道的人才要去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教会的职员才去做这件事情啊，更不是只有教会的同工那么才要做这件事情，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主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托付交给我们每一个人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必须要去实践主所托付的这个大使命。而且这一件事情也是主耶稣为什么还让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把我们接走，就把我们带到乐园里面去了，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是因为地上的团契的生活，是因为地上的教会的生活比较好吗？我相信在教会的生活或者团契的生活再怎么样的好呢，那么都比不上在主那里的团契的生活，对不对？那么如果不是因为教会的生活比较好，不是因为团契的生活比较好，那么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在地上的家庭的生活比较好呢？我相信也不会是的。那么如果不是地上的家庭生活比较好，是不是我们在地上可以有比较多的享受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比较多的圣经呢？还是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比较好的敬拜赞美的活动呢？我相信都不是的。神今天之所以让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去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是为了要得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的财宝，我们也不是为了要来享受这个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我们更不是只是为了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而已。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所以存留我们在这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乃是要去实行主所托付给予我们的这个大使命，这个才是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共同的目标，这个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的。保罗在他真的相信信主之后呢，那么我们看见其实他对于世界上的生活呢，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了。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保罗为什么还留在世界上不赶快去见主呢？原因就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3-25节，在那里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能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知道神存留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神之所以存留这个保罗他在世界上的目的，乃是为了神所托付他还没有完成的那个使命，所以呢他还不能去见主的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在大使命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如此一来呢，我们才不会浑浑噩噩的过了一生的生活。弟兄姐妹，在这里当我们认清楚了这个大使命的对象以及我们在这个大使命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要怎么去做呢，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在这里他说，你们要去够啊，这里去呢就是要完成大使命的一个实际的行动。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做主的门徒呢不是只有来 好，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只有来，来灵修，来教会，来做什么做什么，来做礼拜，啊，但是做主的门徒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出去，要出去使人做主的门徒，那么这件事情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去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呢，是一不是一个过去式，也不是一个完成式，更不是一个一次过的这种形式。在这里的去这个字原文是一个现代分词，是 going 的意思，那么表示去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动作。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去一下就好，我们做一下就好，也不是说今年我们教会主题是传神，所以我们今年传神，我们明年就休息，我们明年就不用去传神了。在这里主给予我们一个大使命，不但要去，而且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大使命是要不断的出去，是要一棒一棒的来接下去，直到万民都做主的门徒，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可以停止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到底要去做什么才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在这里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两件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为什么施洗是做主的门徒必须要有的一件事情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许多的原因的，我们可以来想一下，一个人为什么他会愿意接受三一神的这个洗礼呢？首先他当然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愿意跟主耶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像这样的一个人他才会接受洗礼。所以一个人接受洗礼是用来表示他已经是向神认罪悔改，他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做主的门徒。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连受洗都做不到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来做主的门徒。因为做主的门徒呢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乃是要经过经历许多的苦难的，特别是在当时代那么更是如此。在当时做主的门徒并不像我们今天在北美做主的门徒这么轻松容易。今天我们在这里好像我们信主受洗之后我们就来教会聚会，我们很自由我们很自由的敬拜，我们不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逼迫。但是在当时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要做主的门徒他们是会受到逼迫的所以当时呢受不受洗关系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受洗跟不受洗就等于是信跟不信之间的一个分别。如果一个人在当时他不受洗的话，不管这个人怎么样的说他是基督徒呢，那么都没有人会当真的，都没有人会把他真的是当作基督徒来看待。但是如果受洗之后呢，那么就不一样了不管你怎么样的为自己说自己不是呢，别人就是把你当作是基督徒来看待。而且呢在当时这些基督徒我刚刚已经说过，他们是受洗是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的，而且还会受到许许多多的逼迫。所以如果在当时愿意受洗的这些人呢，那么就表明这些人呢都是真的基督徒，都是真的愿意借着受洗来向人见证主恩，愿借着受洗来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事情 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要顺服主的吩咐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话，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照主的吩咐去做，我们要接受这个洗礼。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接受这个洗礼，那么我们怎么去让别人 也来接受这个洗礼呢？我相信啊，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来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然而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呢，啊，并不是人能不能接受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看见，这是神能不能接受的一个问题，神能不能接纳我们的问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弟兄姐妹，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除了要奉三一神的名为人施洗之外呢，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就是要将主的教训教训人去遵行。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教导呢也不是一次性的一个教导，在这里教导乃是一个持续的行动。所以呢，今天要让一个人做主的门徒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因为这个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做的哈，这个是要持续教导，持续去耐心的培养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一点我们从门徒这个字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门徒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我相信有许多人都知道，是学生啊，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这个学徒哈，跟这个差不多。所以使人做主的门徒，不只是给人施洗，让人成为教会的一个 member 而已哈，不是只让他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啊。我们要使人做主的门徒呢，还能够要用主的教训去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来跟从耶稣。那么就好像学生学徒去跟从师父这样啊，师父做什么，那么学徒就跟着做什么；师父吩咐什么，那么学徒就跟着啊，就照着去做什么，唯命是从。那么这样才是让人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做主的门徒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知识而已啊，不是只是我们在这里读读圣经啊，我们就可以做主的门徒。在这里，做主的门徒是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而且这个实际的行动是要照着主的吩咐的去做的一个行动，不是照着某一个人，不是照着啊某一个啊。某一本书或者某一个什么的教训去做，乃是要照着主的吩咐去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去使人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用主的话来教导人去遵守，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话去教导人来遵守。因为啊，我们是要使人做主的门徒，而不是要使人做我们自己的门徒。所以今天当我们要去使人做主的门徒之前呢，我们自己也要准备好，我们要学习主的话语，我们也要遵行主的话语。当我们愿意学习主的话语，我们也愿意遵行主的话语之后呢，那么神才能够使用我们这个人去使人也做主的门徒啊。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用主所处的这个莫大的权柄来参与这个莫大的使命之后呢，那么这件事情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这个影响是蛮大的。虽然说今天当我们照着主的吩咐去做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是要付出许许多多的代价的，但是呢，我们相信主所给予我们的回馈是更大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主给他的门徒有莫大的安慰，因为主应许说他会与他们同在啊。主说我会与啊，他会与他们同在。这件事情在这里同在，主的同在这件事情，不是只说到好像主在我们的旁边这样的一个同在。在这里所说到的这个同在，乃是指到一个人在软弱里面他会得到刚强的那种的主的同在。在这里的同在不是指那种好像我们在在这里的同在不是指啊主就在我旁边这种同在。在这里的主的同在乃是指到在患难里面，那么我们仍然能够有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的那种的同在。在这里的主的同在啊，更是那种在百般的试炼里面，我们仍然能够有说不出来满足的大喜乐的 那种的同在。我相信有时候当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听起来会觉得，哦，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经历到主这样的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事实。以前 Campbell Morgan， 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读过他的一些解经的书，他是一个解经的前辈。那么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说他曾经坐在一位年长的圣徒的旁边，他称他为圣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徒，他是指一位年长的姐妹。那么当时呢，他正对他读马太福音第28章的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当他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看着他，他眼睛就看着他，跟他说，哦，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应许啊，伟大的应许。结果这位年长的姐妹，她抬头看他，眼光之中带着一丝圣洁的幽默，她一针见血地告诉他说，那根本不是什么应许，那是一个事实。弟兄姐妹，当我们照主的话去做大使命的时候，主就必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事实啊。然而这个事实呢，只有那些真正愿意遵行主的话，愿意照主的话去做大使命的人才能够经历得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没有经历到主这样的与你同在，你很想去经历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按照这里所说的，照着主的话去做主所吩咐的这些事情，那么你一定可以经历到这一件的事情，你自然会经历到主的这个同在。弟兄姐妹，在这里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单是可以经历到主的这样的一个同在，在这里这个主的同在的经历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在这里这个经历是一个 day in day out 的一个经历，是每天的经历，不是好像只有一时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在这里他说是常与你同在，他说到是常与你同在，是常。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主不但是要与我们同在，而且呢主也是无时无刻都要与我们同在，主要无时无刻的与我们同在，这就好像在天堂一样，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应要经历到主这个随时随地的同在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呢，还不在于我们到底知道多少圣经的道理，还不在于我们到底信主有多少年，更是不是在于我们可以讲多少圣经的道理。这些事情虽然都是重要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听了主的吩咐之后呢，我们有没有照着主的吩咐去行，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唯有听到主的话而去行的人，这个人才能够被称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所以当我们明白了主的大使命之后呢，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执行这个大使命的任务。弟兄姐妹，今天主给予我们这个大使命的任务呢，是需要我们全体总动员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不能只有少数的一些人去做，那么大多数的人呢，那么只是旁观者，好像只是在旁边当那个啦啦队偶尔在那里打气加油一下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但对大使命不会有什么样的贡献，而且对自己呢也没有什么样的益处。在北美我们都知道这个 sports非常的风行虽然在北美这个 sports 非常风行呢，但是我可以看见 这个运动的风气呢啊，并没有比像看球赛啊那么样的盛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很喜欢去看球赛呢，但是都喜欢去旁边当加油、当啦啦队而已，但是自己呢，却不太喜欢去运动啊。而且呢，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去看这个球赛的时候，还大吃大喝，对不对？啊 ，hot dog、hamburger 啊，这些饮料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哈，还有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这些东西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呢越看球赛呢，是越怎么样啊？这个体重是越来越重，不是越来越轻哈。同样的，今天啊，我们也很喜欢去看，很喜欢去听这些宣教士的故事，我们也乐意看到他们为主所成就的那些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不能只在这里啊为他们加油打气，我们在这里为他们啊，在这里我们只是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我们也要有实际的参与的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才能够真正的对这个大使命有所贡献，我们自己也可以因此蒙福，别人也可以因此蒙福。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要来肩负起这个大使命的任务，让我们一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啊，凡主所教训我们的，我们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这样一来，我们也能够常常有主与我们同在，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们一同勉励，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门徒，能够来接续你在世上。